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趣乐园，我是阿泽。那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换了新设备了，大家好像对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那上期节目评论里就有听友问我，说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声卡，包括听友群也有粉丝在里边咨询我。我呢，现在用的这个声卡呀，是闪客的 PS22， 麦克风呢是闪客的 PD200X， 是一款动圈麦克风。最近我才知道，这款麦克风是自带声卡的，同时呢，上边也有卡农的接口，也有 USB 的接口，可以把它连接到独立声卡上，或者直接连接在电脑、手机上都可以。直接连接电脑的话呢，也会有软件，还可以进行调控。麦克风主体上也带有调节音量的一个旋钮，包括监听耳机的音量啊，也可以在麦克风上调节，很方便。大家可以跟我再早之前的那些节目做一下对比，一听就能发现很明显。闪客 PD200X 呢，它录制的声音相对很稳，就是我个人觉得呀，非常适合直播或者播客和有声书的录制。阿泽在这儿呢也是多说了两句啊，跟大家伙推荐一下。那接下来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20世纪的文革破除之后，中国大陆啊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但是谁也没想到啊，这个新的篇章竟然是一个小道消息横飞、谣言满天飞的魔幻时代。出现了很多号称拥有着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导致了万人朝拜、全民信仰，就好像这些人都变成了神明，变成了神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相关科技部门的决策。这就是90年代的气功热潮。那提到气功啊，其实最早在春秋时期气功就已经是出现了。那在咱开始聊各种各样的牛人聊各种有意思的小故事之前，咱必须要弄明白气功到底是什么。我呢从网上简单的查了一下这个气功从意象上来看，这个气功的气直接对应的其实就是中医的理论，但是更深层次的，它好像是源自于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它是宇宙中与万物之间流转的本质属性之一。身体呢，借由气既可以实现自身与外界的联系，也可以使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具备特定的状态。这其中就包含一套从身体生理的技术到道德力量的内容了。那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实这个气功的功就是气得以施加在另一个个体之上的主要方式。那到后来就有了气功这个词儿。那气功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唐代的道教文本里，后来宋代也有记载，但是打这儿之后就很少出现了。在1949年之前，各种体操呼吸的技巧冥想的技术其实就已经是广泛存在了。但是那会儿他们没有被统一的称之为气功，而是在各种宗教组织、神秘主义集团或者是功夫行会乃至医学世家，在这些地方以各种不同的名字存在着。一直到了1949年之后，气功这个词儿才广泛的而且频繁的出现在汉语当中，而且呢好像也逐渐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就专门指的是那些来自中国的身体技巧。那气功热潮是70年代末开始起航，落幕是在1995年。整件事儿就是整个气功热的开端，是1979年3月份在四川日报上在当时的报纸上，而且还是头条，出现了一个奇人奇事儿， 说是大足县最近出现了一个可以用耳朵来认字儿、来辨别颜色的小孩，经过反复的考察确有其事。那这位上了头条的小孩是12岁的农村小朋友唐雨，唐代的唐，下雨天的雨，唐雨。那后来报道说这唐雨小朋友啊，他不仅是能辨认出记者揉成小团的字条，甚至连笔的颜色和用的是什么笔他都能用耳朵看见。1980年自然杂志编辑部在上海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哎呀，这次讨论会邀请了包括唐雨在内的14位特异功能人士来参加。尽管说啊，没过几天就有研究者表明，就有研究者站出来说，说这唐雨啊，他在25次的测试当中偷看了19次，其余的6次呢，他表示拒绝辨认。但问题是，特异功能研究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这一打开一发不可收拾了。哎呀，一时之间呀，全国的报纸上都是差不多的故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们啊，突然就学会了嘴巴认字儿，眉毛认字儿，脚后跟认字儿，总之就是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那这股东方的神秘力量迅速就引起了一批干部和学界大佬的注意，他们就相信啊，这些异常的表现都来源于传统的气功理论。曾经啊，辽宁本溪市科协主席他就在这个自己的著作里详细地介绍了气功师张宝胜同志的事迹。张宝胜，弓长张，宝贝的宝，胜利的胜。张宝胜同志他曾经是这个本溪市铅矿的勤杂工，不仅擅长飞眼视觉。什么叫飞眼视觉？就是不用眼睛看，也能这个看清楚自己眼前边是什么东西，就类似于这个耳朵认字啊，这个脚后跟认字。而且呢，3岁那会儿张宝胜就能从锁着的柜子里用意念取出饼干吃。5-6岁呢，就能看出孕妇肚子里怀的是男孩女孩。10几岁就预报了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的大发现，甚至让原卫生部的某位局长激动的都往中央写信了，致信中央领导，说现在我要向您报告一件中医学的奇迹。这个发现在世界科学史上不亚于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发现，将会引起生物学科学的这个革命。那在这其中最出名的代表莫过于执着至死的钱学森。钱学森钱老爷子对于耳朵认字儿，他是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支持。1986年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开国少将张振环任理事长，钱学森教授呢任名誉理事长。要说那会儿多少中学生小学生啊，都在努力的和封建迷信做斗争呢。受了那么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干部和学术大佬怎么会推崇这些呢？其实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因为年龄不同，岁数不一样。气功啊，特异功能啊，号称是能延年益寿，垂暮老人当然容易相信，更何况80年代对外开放之后啊，哎呦，大家伙发现真的啊，自己这儿跟国外真是差距太大了。于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就真诚地试图从古典神秘主义里边寻找对抗的武器。那在这些大佬们的支持之下，气功啊，特异功能啊，很快的就登上了科学的神坛。各种各样硬核的论文不断地问世，有人 测量气功练习者印堂穴的这个静电变化，有人呢测量练功前后的胆汁分泌的变化，还有人啊用钢板敲打气功练习者的脑袋来观察气功练习者的反应。咱刚才提到了一位张宝胜，这张宝胜啊也在83年被调进了北京国防科委航天医学研究院，这小子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工作者了。在各种社会心理的推动之下，80年代的气功几乎啊是一直是这个持续的升温，迅速的从实验室就蔓延到了民间，就形成了跨越阶层的狂热，各路大师的表演也越来越神奇了。那在中国呀，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流行，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主流娱乐里有没有。那什么叫主流娱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春节联欢晚会，春晚就属于是主流娱乐。1984年到1991年，气功连续七年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什么这个脚踩蛤蟆啊，喷水断砖啊，缩骨功啊，缩身进龙，就是从84年到91年连着七年的春晚上都表演气功，堪称是天桥艺术家的演艺巅峰了。那聊到这儿，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这位名叫柯云路，柯就是柯南的那个柯，名侦探柯南的柯，云彩的云，道路的路，柯云路。这位啊，他最早啊其实是一个专职写作的作家，但是在1988年，柯大师可能是脑子里边的这个宇宙能量天线突然接收到了地外文明智慧的信号了，摇身一变，哎呦，就开始探索东方的神秘主义了。随后创作的这个激情啊，像嗑了药一般就喷涌而出了，把一系列著作狠狠地就砸向了崇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写下了比如说中国气功大趋势，中国气功九大技术，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生命的这个特异现象考察，也自称啊，柯云路也自称自己是特异功能研究者。后来可能是觉得气功救不了中国人，于是就奋发图强，转入了这个生产医学著作。哎，其中这个《发现黄帝内经》这本书里边也是极力的鼓吹了胡万林，给胡万林套上了神医的光环。就是说这胡万林啊，这神医啊，单凭眼睛看，这病人来了之后我看一眼，我就能判断他得了什么病。那关于胡万林这老神棍啊，咱这个有另外一个系列叫反派纪实，之后呢会在反派纪实这个系列里咱好好的聊一聊胡万林，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咱还是看柯云路。柯云路一直没闲着，1992年他拍了一套以生命科学、特异功能、气功为主题的纪录片，拍完了之后啊，这部片子的售价是1430块，而且呢他还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原创保护，就是每个录像带的后边啊都写着本公带经14位气功师发功输入信息翻录无效，道路受罚。那卖的这么贵，92年啊一盘录像带卖1000多块钱，里边的特异功能可能真不一般。那这录像带里拍的什么呢？有可以治疗肺癌、糖尿病、肠胃癌，甚至是截瘫，各种疑难杂症的下路辅助。有什么呢？有意念半药片、思维传感的中路法师，有目光砍断不锈钢勺子，西瓜瓤断钢筋这种上路狂战士， 有意念停表、无目书法、画纸为刀这种功能性的打野，再加上用大量的著作疯狂输出的 ADC 柯云路，刚好能他娘的组一个王者局。还有一项拔牙大法，拔牙大法呀，号称是给人拔牙不用打麻药，而且呢也不用器械，只要在患者身上拍一下就可以瞬间给他拔牙。那这回摄制组请来的患者是饱受蛀牙困扰的知名表演艺术家葛优，葛大爷啊。于是乎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社交网络上依旧流传着葛大爷拔牙的画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从短视频平台随便一搜就能搜到，而且搜出来的都是高清修复版的画面。那除了这柯云路之外，还有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名叫张香玉，弓长张，香味的香，玉佩的玉。这张香玉的崇拜者呀，达到了十几万人了。这位河北妇女原本在文工团工作，后来给她调任了。调任到哪儿呢？调任成了玉皇大帝的闺女。张香玉自称是被仙人传授了自然中心功啊，会宇宙语，能透视人体，能看穿地球，上能跟他亲爹玉皇大帝说话，下能跟阎王爷讲情。除此之外，咱提到的这些人啊，张香玉啊，这个柯云路，包括刚刚提到的那个张宝胜，就是这些人呀，跟咱接下来要说的这位相比，那都是这个业余队的啊，都是这个青训队的。咱接下来提的这位老师傅名叫陈林峰，耳东陈，双木林，山峰的峰。陈林峰这老师人家是国家队的。国家队什么意思呀？就是为国家服务的。1992年中国进行了五次卫星发射，其中呢有失败有成功。第一次是92年的3月22日发射了傲星 B1。第二次呢是8月9日发射了国产返回式的科学实验卫星。8月14日再次发射了傲星 B1。10月6日发射的是瑞典卫星。12月21日发射的是傲星 B2。那这些卫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位高人在暗中指点。就是他的影响力啊，甚至让当年的高层和很多的机构负责人都纷纷地放下了身段去咨询他。这个人就是气功预测大师陈林峰。在3月22日傲星 B1 卫星发射之前，根据很多当时负责卫星发射的相关人员说，说陈大师人家提前预测了每一颗卫星的发射情况，并且呢以专报信息的方式直接上交给了国务院。啊，当时这个真是电视新闻采访啊，好多的这个高官啊都接受了采访。国办秘书局信息处处长白桦，卫星发射监控系统保障部陈广利部长，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王德臣副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反正就是各位大佬吧，纷纷的出来站台帮着他打官腔。那在这儿我们先不说这个火箭预测的真实度到底如何啊，毕竟陈大师现在还活着，咱不好乱说话。但是陈老师现在和柯云路一样身居高位，早就这个一干二净了。但是就气功预测而言，可以在一个国家的科技部门形成影响力，这还真是有多多少少啊，有点这个魔幻色彩的。当然这并不是个例，当年气功大师严欣他自己也说，说我发功啊，我可以拦截原子弹。那现在呢，严欣也是带着信徒和一大笔钱跑到海外了。我一直认为当年 应该派严欣去镇守南斯拉夫大使馆，啊，可能就不会有后边的事儿了。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了森林大火。第二天，名噪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欣就收到了一份紧急的邀请，哎，说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不能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且给予支援？落款是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于是严欣把自己密封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他就开始发功了。随后呢，抛出来一句预测，他说3天之后火势开始缓解。果然几天之后，在官兵的奋力扑救之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了。大家伙都在说哎呦，严大师神了，哎呦，大师你这又一壮举啊。谁能想象一下，当年在大兴安岭日夜扑火的那些官兵，没日没夜在火堆里边救火的那些人，他们什么心情啊？对于特异功能啊，对于气功大师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猛烈的气流，席卷着各个地区，席卷着各色人等。大家伙从网上可以搜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非常出名的，有一大群人席地而坐，哎呦，坐了一大片，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扣着一口锅，就是把饭锅呀倒扣在脑袋上，通过锅表面的金属传输大脑里的脑电波，哎，说是跟外太空的外星生物进行信息交流，哎，说咱这是天人合一信息锅。除此之外还有更夸张的，还有电子气功。电子气功是什么呢？需要借助一个小设备，有点类似于随身听吧，哎，感觉像是一个随身听，然后随身听上不都要插耳机吗？哎，也有这么一根线，这电线伸出来分成两头，哎，感觉还真是跟耳机差不多，但是呢，这两个头啊，是贴在太阳穴，或者是贴在脸上的。这是咱们气功大师跟日本索尼公司一块研发的高科技气功。当时说咱这设备啊，把它贴到太阳穴上，把它贴到脸上，你通过这个电子设备的辅助练气功，哎呦，可以这个提高境界啊，就很厉害。说一旦研发成功之后，咱就把这设备出口到欧美国家，咱就创造大量的外汇收入。可惜后来索尼高层变动，就断了这个项目的经费。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当年的气功热啊，也都知道大多数气功大师都是骗人的。可问题是，这个气功热在当年究竟有多热啊？它是怎么个骗人法，可能就不太清楚了。那接下来呢，咱这个有一本书叫《当代科学新天地之严欣气功介绍》。在这本书里啊，我摘取一个实例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家注意啊，这是一本书，这本书是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是新华社的记者明真，他在书里介绍了十几个真实的人和事儿，咱就聊其中的一个吧。说在重庆啊，有一位名叫胡华文的人，他的孩子刚出生3个多月呀，就得了高部位的肠梗塞，医院呢就觉得这孩子没救了。胡华文两口子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就这么走了，出于无奈，他就找到了一个巫婆来治疗。巫婆也就是咱老百姓所说的神婆。3天后的下午1点前啊，神婆就说，这小孩在我说的这个时间，3天之后的下午1点之前，这小孩就得去世。哎呦，当时胡华文两口子一听就惊了， 正在万番焦虑之际，经人介绍，胡华文找到了严心大师。严心大师一发功一查，立刻对胡华文说，说你们请了一个搞封建迷信的人给小孩治过病，这神婆他搞的是这个迷信的方法，对孩子治病不利。当谈到这个神婆的时候，严心脚上啊刚穿了俩月的一双新皮鞋，啪的一声，皮鞋的鞋面裂开了一条一寸多长的口子。哎呦，旁边胡华文一看这情况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严心就告诉胡华文说，那个神婆呀是一个有点功夫的人，这在功夫里边叫斗功斗法，就是说刚才他跟那个神婆斗了一场法。那为了避免神婆再害人，严心呢就赶紧找到了这位神婆，对神婆说，你收了人家的礼物，你收了红包，你得赶紧拿出来，你的方法用错了，你必须立刻把红包还回去。神婆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收了红包。严心呢又请神婆跟他一块儿去给小孩治病。神婆说，我不敢去啊，我怕我去了回不来。严心跟神婆说，说你去了啊，你去了我保证啊，我保证让你回得来。但是神婆呢始终不肯跟严心一块儿去给小孩治病。严心就很严肃地告诉神婆，说我可让你去了，你不去啊，后果我就说不好了。紧接着严心就来到了小孩家给小孩治病。夜里十二点多，小孩子的病情转危为安，一口气喝下了一瓶牛奶。那严心用气功给小孩治病的同时，另一边那位神婆受不了了，在家里啊躺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全身僵硬不省人事了。神婆的父母立刻跑来求严心啊，说您不要做法了，你赶紧收了神功吧。严心这儿才去神婆家，从神婆的枕头底下取出了神婆收的红包。就当红包被收走的一瞬间，神婆那儿本来昏迷不醒了，立马就醒了。但醒来之后啊，他就觉得自己这两条腿像被人锯断了一样，太疼了。严心呢为了教育一下这个神婆啊，为了让他改邪归正，他还发功查了查这个神婆。查过之后，把神婆从小到大啊，一直到现如今所有经历的大事小事全都说了出来，说的神婆佩服的在地上哐哐的磕头。严心呢就很严肃地教育他，说你呀、啊、你有一定的功夫，用功夫给人治病这是好事儿，但是绝不应该收人家的礼物，不应该收人家的钱。如果说生活没有保障，收一碗饭钱就行了。发功治病更不能搞封建迷信，迷信活动既骗人又害己，在咱们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不能靠封建迷信的方法来赚钱。以后啊也不要再搞封建迷信活动了，哎，能不能治好病完全靠的就是功夫的高低。神婆那儿一边听着连连点头称是。后来这严大师又给神婆传了一点功力啊，这说我把这个功力传给你一点，你呢以后好好的给人治病。那经过严心的教育点化之后，神婆改邪归正，而且功力也有所长进啊，这个小孩呢啊，就是被严心治好的那个小孩啊，打这儿之后也是非常健康活泼可爱。以上呢就是当年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大家伙听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那会儿啊最流行火爆的表演不是什么这个歌唱明星啊，也不是什么这个学术演讲，而是带领全体听众一块全身发抖的各类气功大师。 那会儿最流行的运动就是全民气功，数以万计的人都练过什么五禽戏啊，这个鹤翔庄啊，后来还有人练这叫什么香功。最鼎盛时期，气功迷恋者到达了6000多万人呀。那包括后来特异功能热甚至影响到了少儿领域，有一部电影就是宣扬少儿特异功能的，叫《霹雳贝贝》。我想不少这个80后90后的朋友应该都看过《霹雳贝贝》。这电影就是在当时气功热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产生的。那即便在互联网被彻底普及的今天，哎呀，依旧有很多这个邪门歪道，改头换面，以特异功能或者说是这个身心净化啊，反正各种这种真善美好听的这个由头吧，说这个给人治病啊，甚至许诺说可以治疗癌症。对这些人来说，人命只是一沓一沓厚厚的钞票，他们往往通过微信啊作为传播基础，大肆的宣扬利用精神的力量来治疗癌症。90年代的气功热已经化身成了心灵性主义，在这个新名词之下，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自然就有多种多样的从业者，有学者，也有蛀虫。但是整体来看，目前咱国内这方面的发展可谓是一团糟。在光与爱的宣传之下，人们开始追随并崇拜这些形式，哎呀，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达到所谓的身体与灵性的双重平衡，哎，甚至把肉身的疾病，哎，寄希望于这些心灵疗法上。那上一个这么做，最后挂了的名人是乔布斯。乔布斯热衷于神秘主义啊，拒绝接受常规的医疗手段，最后挂了。一直到了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这点明了要破除伪科学。一年之后，也就是95年，气功热潮逐渐落幕了。那面对后来种种反伪科学的质疑，好多气功大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说，非要拿科学来解释一切，这本身就是迷信。其实这句话是对的，我非常认可这句话，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所谓的大师真的是神功盖世啊。他们自己的经历也给了咱们答案。当年的翘楚严心曾经在1986年为癌症晚期的邓稼先治病，当年的七月份邓稼先不治去世了。严大师就解释了，说这个我为什么没有给邓稼先治好病呢？啊，是因为这个医疗专家他们排挤我，我遭受了这些人的排挤，我没有这个足够的治疗条件。再后来，啊，这严大师去了美国，继续从事气功科研，啊，成立了国际严心气功科学学会。据说啊。据说是跟这个耶鲁啊、哈佛啊都没少合作啊，而且还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了10好几篇论文。那研究至今呢，尽管这些论文的引用率几乎为零啊，但这也成了很多相信严大师的最硬核的这个论据了。咱最开始最先提到的那位张宝胜，他也栽了。怎么栽的呢？栽在了95年北京电视台的一场表演上。当时啊，他要表演一个什么气功呢？就是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装着很多药丸。哎，他要从这个密封的瓶子里，在不拧开瓶盖的情况下把药丸抖出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药丸啊在身上藏的时间太长了，这个药丸外边都有糖衣呀，啊，很多的这个药丸刚放进嘴里它是甜的，就是因为药丸外边有糖衣，在身上藏的时间太长了，这糖衣化了，这糖一化它就粘呀， 直接粘在了他手上。据现场目击者说，说当时张大师一抬手直接穿帮了，一看药丸提前就在手里拿着了，已经大师也是灰溜溜的从小门溜了，打那儿之后谁也没见过他，包括那玉皇大帝的闺女啊，张香玉，有一次啊，给一个患者李文莲看病，当时他在北京天坛公园表演人神大战，哎呦，张香玉穿着那种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裤子，头发呢也扎着那种黄色的绸缎，抱着一颗骨槐，又跑又跳又唱又叫，俩小时之后就宣布说，我刚才啊，我跟这个天神打了一仗，我们俩最后是打了一个平手，哎呀，我这儿体力消耗太大了，我太累了。说实话啊，这个普通人围着一棵树又蹦又跳又叫俩小时，换了谁谁都得累。打这儿开始，这棵古槐树就带着仙气儿了，哎呀，这个很多的信徒啊都来这个天坛公园啊，都来围着这棵古槐树练功。也是在这一年，患者李文莲不治身亡，合着张香玉那俩小时白忙活。咱刚才提到了一个香功，就是香味的香，香功的创始人啊名叫田瑞生，他把自己也赔上了。1995年的4月，田瑞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连做两场报告，哎，他就说我的这个气功啊，我能把自来水变成带法力的水，经常喝我发过功的水可以长命百岁。说完这话半年不到，田大师因癌症去世。最戏剧性的是什么呢？田大师死了之后啊，田大师的儿子瞒报死讯，他爹死了，他说没死，骗领他爹的退休金领了3年，金额高达13000多块钱，最后他儿子被判了10个月。2017年去世的王林大师，其实当年啊根本排不上号啊，可是他很成功的从90年代一直活跃到了2013年，最后也是因为涉嫌非法拘禁被逮捕了。直到2018年，变药丸的张宝胜张大师也跟其他好多大师一样，不到60岁就去世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种奇人吗？其实我一直是相信有的，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那种奇人的。但如果真有的话啊，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人能断天下大事，前知500年后知1000年的大师少之又少，更多的像这种奇人这种神人，他们肯定都是语焉不详，说的什么你听不明白，你得猜，你就是猜也未必能猜对。但是我还是挺相信一些预言的，比如说南怀瑾啊，曾仕强教授，像这样的贤者，他们做出来的预言啊，比如说他们所讲的世界格局的改变，中华民族的复兴，咱就说这个南怀瑾南老师，老人家1918年出生，活了一个世纪呀，就是单就生命经历，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况且老人家读书万卷都不止啊，老人家也曾写过书啊，但写的绝对不是像之前那些大师写的什么人类神秘现象破译啊，生命特异现象考察，中国气功九大技术，绝不是这些。老爷子写的书名叫《历史的经验》，就是南怀瑾他预言的基础就像他书的名字，他活了那么长时间，看了那么多的书，见过那么多的人，他积累下了丰富的历史的经验。而且人家老爷子也是切切实实的在美国生活了3年，很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了美国以及西方社会的真实的状况，他甚至通过他读的书籍和他的现实生活相结合，他甚至比很多西方人更了解西方。 所以说老人家做出的判断预测是有根据的。当然啊，这个我也相信这南怀瑾可能真是有着这个异乎寻常的能力，但老人家在他人生当中最后留下来的两个字儿是平凡。就是我一直觉得平凡跟平庸这是两回事儿。做人啊，没必要非得是权倾朝野啊，醉卧美人，呼风唤雨。其实很多时候贵重的未必舒服，也未必适用。据说皇帝的帽子很重，比如说这个万历的太平冠啊，也叫这个冕旒，就这个大体的样子有点类似于咱经常看到图片上秦始皇戴的那个，哎，前边有个小帘子，就是那种太平冠。据说万历皇帝的太平冠重达 2.5 公斤，这得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得有多大的承担才能撑起天下呀？所以说没必要，做个平凡的人也没什么不好啊，能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奋斗，这就是很幸福的事儿了。那聊到这儿呢，这期节目也该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阿泽的分享讲述，那不妨订阅关注我一下。那这期节目的开场音乐呀，用的是周星驰的电影《赌圣》里的插曲，因为《赌圣》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特异功能嘛。他这个周星驰演的这个大鹿仔，哎，他会特异功能。咱这期节目的内容也是气功，也是特异功能，所以我觉得挺合适的。那这期节目的结尾曲呢，是周星驰演唱的《李香兰》，而且他唱了两句之后啊，中间有一句他还忘词儿了，很明显能听出来他忘了后边词儿是什么了。这个喜欢星爷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吧，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可惜我听不懂。